澳门清零封赌场，暂停非必要工商活动一个礼拜。同情安倍遭粉红围攻，习近平一举动令他们傻了眼。内斗激烈，扳倒孙力军，习近平被爆早有安排。安倍遇刺，奈良警方承认维安不足。上海瑞金医院发生斩人事件，官方通报受质疑。斯里兰卡抗议者冲入官邸，总统逃离。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0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澳门政府礼拜六宣布，7月11号至18号暂停所有工商业活动的公司和场所的运作，社会民生必要场所不受影响，市民亦需留在住所。当局强调，如果企业或市民违反规定，或将面临刑责，最高可判2年徒刑。澳门清零政策令博彩业备受打击。澳门自上个月18号起疫情反复，累计录得1374宗确诊，8号新增71宗阳性个案。澳门行政法务司司长张永春礼拜六宣布，一个礼拜内所有从事工商业活动的公司、实体及场所需停运，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以及维持社会必要运作所需的公司或实体可以继续营运。他指出，街市、超市、餐厅、饮食场所、药房、卫生护理场所等维持居民生活所需的场所必须继续维持运作，而电影院、美容院、酒吧、发廊、公众泳池等场所需继续关闭，餐厅等饮食场所就继续只提供外卖，不能够堂食。法新社称，上个礼拜当局关闭了澳门博彩股份公司旗下的新葡京赌场酒店，这个是澳门2年几来首次关闭博彩场所。中共严厉的清零政策导致澳门赖以为生的博彩业受到冲击，营运已奄奄一息。尽管之前官方未封赌场，但据报道，赌场内的赌台几乎空无一人，有赌场一日的客人只是10几个。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身亡后，大陆网络平台涌现大量幸灾乐祸的言论，而那些同情安倍的言论遭到围攻，甚至被永久禁言。但小粉红尴尬的是，习近平已经对安倍不幸辞世发吊唁表示深切哀悼。黄丹质问小粉红，习近平是不是更汉奸、更卖国？安倍遇难后，在中共仇恨教育下的小粉红大肆狂欢。对此，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石文英发微博说，关于安倍先生遇刺，我好庆幸在我的微信朋友圈没见到欢呼雀跃的支那略根奴。道不同不相为谋，邻有丧春不上，女有殡不行歌，礼记曲礼上，今之土地人性扭曲，灵魂肮脏丑陋，愧不如先祖古人。石文英这一条贴文招来大批小粉红围攻，接住他又发一条贴文说，我为我的民族感到羞愧。但是更多的小粉红涌入评论区围攻谩骂，之后他删除了贴文，傍晚他的微博账号被永久禁言了。7月9号，唐山师范学院发声明称，石文英在个人微博账号就某焦点事件发表错误言论，我校已经成立专项调查组，将依纪依规严肃处理。有推特网友评论说，对安倍晋三遇刺幸灾乐祸的受到我党保护，这个叫言论自由。但是唐山师范学院教授石文英对此稍有微言，马上兴师动众去打压，这个才是共产党的真面目。同样被戏称为雕盘侠的胡石俊，因为对安倍遇刺表达同情，亦被粉红骂惨。而以反美著名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金灿荣转发了胡石俊的那条微博，并表示，当我看到安倍前首相遇袭这条消息时，还是感到震惊的。 安倍是一个好礼貌的人，头脑反应亦快，今日发生这样的事是一个悲剧。金灿荣的言论同样遭到网友嘲讽，教授不要扮嘢了，教授身份在那里只能够偷笑，回家再庆祝，公众场合要克制一下。在这条微博的下方有个粉丝留言，我截图了教授，这条留言将金教授吓得够呛。之后他转发胡锡进的那条微博竟然找不到了。有网友评论说，对于胡锡进被粉丝追住闹，金灿荣被粉丝的一句话吓得战战兢兢，我一啲都不感到意外。这几年这些大 V 擘大眼睛讲了不少大话，网上的戾气和这些大 V 的煽风点火有很大关系，这些大 V 被粉丝围咬亦算是一种报应。不过面对小粉红的狂欢，亦有清醒的大陆网友喊话，安倍没了你们就可以放心烧烤啦，放在银行的钱就安全啦，就可以不用日日核酸，不用盖珠防疫印章啦。究竟哪个死了真值得高兴，还加菜饮酒，真是一班无药可救的。另外令小粉红尴尬的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7月9号已经发调研，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安倍特遭不幸辞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六四学运领袖王丹在推特上说，我想问那些幸灾乐祸的中国小粉红，你们同意被习近平代表吗？我说为安倍祈祷，你们蜂拥而至说我是汉奸卖国贼，习近平深感哀悼，是不是更汉奸更卖国？有网友回帖说，这个真是为难小粉红了。中共前公安副部长孙立军落马，并在7月8号受审。近日有消息称，习近平有意在公安部安插陕西老乡负责扳倒孙立军。自由亚洲电台夜话中南海专栏7月8号文章表示，除了黄小红，公安部还有一个习近平的敌系叫孙新阳。当年为侦办孙立军案，孙新阳被习近平点名调任中纪委驻公安部纪委组任组长。公开资料显示，孙新阳是陕西富平人，而习近平籍贯亦是陕西富平，据称亦是陕西富平人现任中共外交部党委书记齐玉早年将孙新阳推荐给当时在海南任司法厅厅长的习正宁，习正宁是习仲勋长子，习近平的大哥。1998年11月27号，习正宁心脏病突发身亡，在追悼会上是孙新阳与习近平的第一次见面。乡音未改的孙新阳向习近平介绍了自己，声称习正宁亦父亦兄亦师亦友。孙新阳之后一直在海南省任职，直到2016年11月出任中共江西省委常委和省纪委书记。2020年2月下旬，中纪委初步掌握了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孙立军的问题证据，习近平急调孙新阳入京，内部委任为孙立军专案组组长，然后安排他正式接替了65岁的时任公安部纪检组组长邓慧平，秘密查办孙立军案。邓慧平亦和黄小红一样，是习近平从福建省一手提拔。邓慧平2015年3月任公安部纪委书记，这一职务后被改称为中纪委驻公安部组检组组长。邓慧平在位期间帮习近平查办了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2020年1月21号，孟宏伟以受贿罪被判刑13年6个月。与此同时，中纪委要求已经超龄的邓慧平交班给孙新阳。孙新阳在公安部首次露面后大概一个月左右，2020年4月19号孙立军落马，一年后前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傅政华亦落马，他被指是孙立军政治团伙成员。夜话中南海专栏分析认为，孙新阳到今年二十大召开时先满58岁，而且在副省部级的不同岗位上已经持续了10年，在二十或者二十大之后被提升正省部级的可能性几乎是100%，并很有可能在二十大上晋升中纪委副书记。 对于习近平聚焦孙力军案，澳洲悉尼科技大学的冯崇义教授曾经对美国之音表示，实际上习近平是剑指孙力军背后的孟建柱以及孟建柱的后台曾庆红。江泽民，习近平拿孙力军开刀是因为习认为江泽民阻碍他二十大连任。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五在奈良演讲时遭枪击身亡。奈良县警察局局长7月9号说，无法否认安倍晋三的安保出现问题。奈良县警察局局长鬼冢友章星期六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安倍晋三的安保人员遵循了他批准的计划。他说在接到枪击事件的报告后，让他感受到27年执法中最强烈的内疚和遗憾。他说，自1995年我成为一名警察以来的所有年头里面，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悔恨，没有比这个更大的遗憾。我感受到了我所应承担责任的分量。我相信无可否认的是，对前首相安倍晋三的防护和安全措施存在问题。他还承诺进行彻底调查。礼拜六下午较早时，安倍的遗体抵达了他在东京的住宅，哀悼者聚集在那里祈祷和献花。地方媒体报道称，礼拜一将举行夜间守夜活动，安倍的葬礼定于礼拜二举行。日本放送协会报道，葬礼将由他的遗孀安倍昭惠在东京的一座寺庙入面主持，出席将仅限于家人和与安倍关系密切的人。安倍过身之后，中共外交部和中共驻日使馆都向安倍家属表示哀悼和慰问，并且肯定了他在在任期间为推动中日关系改善发展作出了贡献。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亦向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致悼唁，对安倍晋三突遭不幸辞世表示深切哀悼。7月9号早上，上海瑞金医院内发生持刀斩人事件，一男子持刀劫持民众，导致多人受伤，但对官方通报的受伤人数，网络上一片质疑声音。根据上海黄埔警方通报，9号11点30分，一名男子在瑞金医院门诊部7楼内持刀劫持民众，警方开枪将他击伤制服。目前四名受伤民众正在医治中，都没有生命危险。网传多个影片显示，医院的梯级上一路是血，很多人从医院惊恐逃出。该医院救伤者的医生在群里面说，该医院救治伤者的医生在群里面说，有两个小孩，其中一个抢出了来，一个小孩耳仔被斩，四个大人重伤去了手术室抢救，一个儿科主任大腿被斩，皮外伤缝好了，两名护士被斩，没有进入肌肉层，进行了缝合，其他一些病人就是缝合处理。凶手目前已被逮捕，在抢救室扣住，凶手还被他处理了一下，真是不想搞，就是无差别的斩人了。有目击者在朋友圈发文表示，这个是人生中最恐怖的经历。7月9号，有关上海瑞金医院男子持刀伤人的话题登上热搜榜，很多网民质疑官方通报避重就轻，并质疑通报的受伤人数。网民黄佳梦说，根本不止四个人，单是小孩就有三四个被斩了。另一个网民 Flora Online 说，受伤的人不止四个，这四个大概是昏迷不醒的。近期上海已经发生多宗持刀斩人事件，7月4号静安区有人持刀伤人，6月10号金山街头一名女子被一名男子斩杀至头部受伤，5月20号闵行区精城二区居委书记张某被居民文某持刀划伤颈部，之后文某持刀自伤并跳楼。有人将伤人事件归因于上海的防疫封控措施。上海财经博主都兰特博士在微博发帖说，还是那一句话，不封不会出人命，封了是要出人命的。斯里兰卡总统官邸遭大批愤怒民众攻占多个钟头之后， 该国国会议长7月9号宣布，总统将在7月13号正式落台。路透社报道，斯里兰卡国会议长阿贝亚迪纳发布影片声明表示，总统已通知他自己将在13号辞职。斯里兰卡经济崩溃，民生物资极度短缺，超过600万民众失去粮食保障。9月上午，数以万计的斯里兰卡民众在可伦坡发起示威，要求拉贾帕克萨落台。可伦坡警方设下多条路障，并以催泪弹及强力水柱试图阻挡示威民众，但仍被突破防线。示威者约在中午左右成功占领总统官邸，而当时拉贾帕克萨已经不在官邸之内。两名国防部消息人士称，总统已经在礼拜六抗议前一日离开官邸。当地媒体的影片显示，示威者在总统官邸内挥舞国旗，亦有人跳入总统官邸内的泳池庆祝。总统府官邸周边道路亦是挤满示威群众，情绪激昂，估计有数万人咁多。当日较早时，总理威克瑞米辛克在众怒下宣布辞职，但他在首都可伦坡的住宅仍受到示威民众纵火焚烧，他本人已经前往安全地点躲避。总理办公室礼拜六表示，总理召集党内领导人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当前局势，并达成决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斯里兰卡国家医院表示，至少有31人在抗议活动中受伤，其中包括两名警察。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